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，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道斯蒂所设立的，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有不同的一些分享啊，不同的一些环节，但是最主要的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，彼此的分享。
是的，没错，我们很盼望呢能够与每一位听众呢有一个很好的联系，所以呢我们经常都会提到我们的电邮地址还有手机短信号码。现在呢为你重复一次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@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够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真是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啊，你有这样你的意见想法，或者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看见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对，没错，即便是批评，即便是负面的意见我都接受，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。
要看怎么批评，怎么去负面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人呢很难去接受别人的一些负面的东西，特别是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呢，我的心马上就咚沉下来。
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听批评的话吗？
因为负面的对我的大脑有一些影响。
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骄傲的本性，还有自我中心。我稍微分析过了，这个批评呢通常会有几种反应的。第一个，你会为自己去申辩。那第二个呢，你就会去逃避或者是沉默。那第三个呢，你就会反击，说不是，我才不是这样子呢，我不接受，我要抗拒那些负面的意见，我只要听好的，我只要听赞美的话，那是不行的。我记得呢小的时候我妈曾经就是批评我啦，批评我学习成绩不好啊，批评我的读书能力不适当，又批评我懒惰等等等等之类的，然后我都不爱听。我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你这个人呐，真的不会进步，因为你抗拒拒绝就代表你阻碍自己成功，阻碍自己进步。
的确，当这个批评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人的都是有一个马上有一个反应，就是说我不接受，
马上有个负面的反应吧。
对，你怎么这样去讲我呢？甚至呢就是说你讲错了，你讲的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或者你针对我，
对，要不然就是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别人的问题，你为什么是只对我呢？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是一堵墙横过来了。所以当这样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很容易产生冲突的。
有一位作家他在自己的博客上面呢分享了一篇文章，说有一次呢他用心花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，去写了大概5000字的一篇文章。他写完之后满足感很大，他觉得自己写得很好，那些论点都写得非常的到位。结果他就把这篇文章给身边的朋友分享，哎，没想过朋友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都是不好，就说你这个论点没有戳到读者真正的需要，你的写作风格不行不行，跟现在这个年代跟这个社会不合适，你需要改过来，就很多很多这种批评的话让他感到不舒服嘛。为什么我努力辛苦了那么多，付出那么多，结果换来的是负面的回应呢？他就觉得心很不甘。那结果后来他就尝试用一个理性，因为呢我们通常听到不好听的话，你就会被很多的情感去盖住你的理性。他尝试理性的去筛选一些评论，不是每一条评论都那么草率的，他看了一条评论是比较有建设性的，那这个人就跟他说，我看得出你这篇文章主要的方向是辅导，不如呢你多看一些心理学有关的书本，或者你跟一些的精神病患者去沟通，了解他们，我相信呢你以后的文章呢会写得更加的贴那个主题。他理性一点分析，其实有的倒是有点道理了。我不能排除每一个评论都是益处的，都是 有建设性的。那当然有的可能他们纯粹是想要发泄情绪，特别看到网络上很多键盘侠嘛，
对对，
他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纯粹是为了发泄，可能就是纯粹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，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对我的言论去负责任。但千万不要排除有的人他是真心想为你好，他真心想希望你在这一块，在这个范围里面有进步的空间嘛。
嗯，的确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呢，对方跟我们讲的话呢，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除非是他是恶意的啊。
嗯、
但是大部分呢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要有一个，去像你所讲的，就是一种理性的去判断啊。那我以前就像你所讲的，你的经历啊，就是我小的时候，你也是父母讲的时候呢，我是一种
不爱听，
对，对抗。反驳，甚至只是这种彼此的这个仇恨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就慢慢学会了，就是说你讲的当中呢，我来分析。如果你对我、
嗯，
我的确是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去改变。如果你讲的不对的话呢，那我也学会呢，就是说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
一笑置之了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如果你一味的去反对。抗争对抗，一味的去刚硬的话呢，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本身呢，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。
嗯，所以回到这个原点，我们也是想说一下出埃及记的法老。法老他一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包括他骄傲，包括他残害犹太的百姓等等等等，这些罪行呢，本身真的是不可原谅。但我们看到为什么上主他需要用十个灾去。你说他是逼害埃及吗？没有。如果他要杀死法老，他一根手指动一动就能够把法老杀死。为什么他要给他们那么多机会呢？就是希望法老能够悔改，能够回转，能够承认上主的大能嘛。
嗯，的确。那我们接下来在《圣人小传》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这个法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上一回我们谈到了，当主清晰地向母萨传达了拯救以色列人的信息之后，母萨就吩咐以色列百姓做出适当的预备。后来，这些做法成为了以色列人在世世代代都要纪念和遵守的传统，圣经称之为逾越节。在逾越节当天，以色列百姓吃羊羔和无酵饼，他们在吃之前呢，要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及门框上，这样当主差派的灭命天使经过他们门前的时候，就会越过，不会击杀他们的长子了。这样的吩咐只有以色列人知道，埃及人完全不晓得。主对以色列人说，这例你们要守着，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。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照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，就要守这例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，行这例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说，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击杀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，救了我们各家。由此可见，主对以色列人是充满怜爱，他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手中拯救出来。这命令颁布以后，击杀长子的灾害真的发生了。就在一个晚上半夜的时候，主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，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掠在监狱里的人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全部都杀了。 法老和一切的臣仆，并埃及众人，夜间都起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埃及地有哀嚎，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。夜间，法老召了母萨和亚伦来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主吧，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去吧，并要为我祝福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法老完全的屈服了。对于母萨和以色列人来说，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就免除了灾害，这是可信赖的方法吗？以前是无先例可循的，这件事又不能够用普通常识去理解，实在是很难让人信服，要去实践更是困难。不过母萨和以色列人真的照着主的吩咐去办了，没有半点的怀疑，结果真的就好像主所说的，他们经历到主的拯救和保守。回族朋友，今天您和我也是一样，只要我们以真诚来信靠和顺服主，主的救恩也一样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主爱每一个愿意信靠跟随他的人，盼望您早日决定永远的跟随主，信靠主。
我曾经不知所措，但如今我在你怀里，因你奇妙慈爱的带领，我的灵开始苏醒。我才知我遇见了你，生命不再泄气，我的一生因你更美丽。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哦，主耶稣，我要紧紧地跟随你，用我一生去荣耀你的名。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哦，主耶稣，我要紧紧地跟随你，用我一生去荣耀你的名。
逾越节至今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历史，这个逾越节也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历史故事的。因为当初的上主他要击杀所有的埃及人，除了以色列人民，除了他的子民，他的子民怎么样去逃过灭命的天仙他们的击杀呢？就是用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面，那么他们的性命就能够得以保存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呢，他们就很重视这个逾越节。
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传统啊，一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呢，就是用红色的东西呢贴在那个门框，
贴灰春嘛，
灰春，然后写很多字啊，贴在那个地方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受那个影响啊，这个可能是慢慢慢慢影响到我们中国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呢，就是他们顺服主的带领，以至于他们得主的保守。他们所有的长子都没有一个去死掉的，
是的，
反而这些法老他们这个埃及人呢受了很多的惩罚，是因为他们的刚硬。
特别留意到逾越节的时候，犹太人喜欢吃一顿比较特别的晚餐，吃什么呢？主要是三种食物，第一个就是羔羊肉了，第二个就是苦菜，另外就是五椒饼。其实我也吃过，我们的那个群体里面呢，我们也尝试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， 坦白说不好吃，不合我们的胃口，
有一点忆苦思甜的味道。
没错，但原来这三种食物都有它特别的意思。羔羊肉就代表袋鼠羔羊，我们的主尔撒他钉在十字架去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。那另外苦菜呢，就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他受奴役的苦。无椒饼呢，这个比较容易理解，那当时他们要随时离开埃及嘛，没有时间等那个面粉发酵，所以吃无椒饼速度比较快一点，应该这么说，简单一点。那所以呢，其实这三种食物呢，至今呢，很多犹太人呢，他们也会遵守的。
嗯，这个无酵饼呢，也代表了就是没有这个受到其他的污染，没有受到这个发酵，
纯正的，
对，很纯正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意义啊。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看到主在那个时候让他们经历一个险记啊，就是让他们去看到主是大能的掌管者。那么在这个之后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埃及，他们去到主所带领他们去的地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你看到这个过程的里面呢，这个逾越节呢就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纪念的日子，所以每一年他们在这个时候来纪念主对他们的带领。
是的，没错。那当然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，首先我们一定要信任上主。如果你存着一点的怀疑或者不信任的话，你根本就走不下去，或者一边走一边埋怨，一边走一边去批评穆撒，去把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发泄在穆撒上面。我们之后那几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的故事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温柔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将会讲到另一个本性，谦和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谦和是防弹衣。社会是一所大学，我在这所大学里学到了许多过去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功课，其中我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，那就是你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嫉妒你，但你却可以尽量避免别人恨你。古人说，不遭人嫉是庸才，所以哪怕你我只有一点点小成就，都可能有人会酸在心里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嫉妒我们，即便我们才华不多，但根据心理学，情绪要从嫉妒转化到恨，是一个很快的过程。前者无法杜绝，后者却是可以尽量避免的。关键是在谦和二字。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，我们很难完全躲掉因嫉妒而来的流言蜚语，此时谦和犹如一件无形的防弹衣，能为我们挡掉不必要的伤害。那么要如何穿上谦和这件无形的防弹衣呢？有以下三个方式。一，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。当我们有好表现时，总会忍不住想与人分享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那些话听在别人耳里却可能是刺耳的，特别是当他们表现不佳时。所以天经说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尽量不要在失意人面前畅谈自己的得意事。也许您是无心的，但这很可能会让听者咬牙切齿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您在某方面的表现真的很好，那么其实也不需要您自己开口，自然会由众人争相开口称赞您在那方面的好。
如果众人都没有开口，那就代表其实火候还不够，再多多努力吧。总之，尽量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。若真要讲，那么就讲得谨慎一点。二，不要独享掌声。当您有成就时，不要独享掌声，把掌声分一些给别人吧。用一颗感恩的心，拉别人上台来一起分享您的荣耀，或帮助别人在未来也能享受到同样的鼓励。当你懂得感恩助人的时候，就不会被掌声给冲昏了头，也可以让别人心中对您的嫉妒被升华为祝福。在社会上，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事揽功、独享掌声的人，这样的话同样会让别人对您咬牙切齿。三，低调而持续的努力以赴。古人说，欲之所至，棒亦随之。当我们在某方面的表现好时，自然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流言蜚语。我们不能全然杜绝这些闲言闲语，但也不值得耿耿于怀、疲于解释，或是高调的反唇相讥，这往往只会把情况越弄越糟。天经上说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。只要谦和而低调地继续努力，继续往前进，多做少说，默默累积成果，久而久之，别人对你的嫉妒自然就会转为佩服。谦和是无形的防弹衣，可以为您挡住许多因嫉妒而生的攻坚。以上这三点，我并不是一出社会就懂，而是莫名其妙中弹了好几次之后，才恍然大悟，才慢慢发现自己处事上的盲点，才慢慢摸索出以上三点。谦和可以化解别人对你的嫉妒，自大则可能让别人对你的嫉妒瞬间转化为痛恶。当我们小有成就时，或许没有办法杜绝别人嫉妒我们，但却可以尽量避免别人恨我们。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活出谦和的生命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所罗门王。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谦和是防弹衣啊，讲到谦和，你觉得容易做到吗？
当然不容易。我给你说一个例子吧，爱因斯坦我们大家都认识，他是一个受到世人崇拜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被那个荣耀冲昏头脑。他其实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好很好。他总结了一个名叫成功的公式，那个方程式 A 等于 X 加 Y 加 EZ。 那这个 A 呢就代表成功，那 X 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艰苦，那 Y 呢就代表正确的方向， EZ 就代表少说话多做事情。他说，我不是一个天才，我只是一个追求真理的 忠实者而已，千万不要说我是天才。我看完他讲的一句话，我觉得一个那么厉害的人，头脑那么好，IQ 智商那么高的人，他竟然也能那么谦卑地跟世人说，我不是天才，我只是喜欢追求真理而已。
嗯，我忘了是不是好像也是爱因斯坦讲的，说你这个人很伟大，然后他说呢，我只不过在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到一个小小的贝壳，
嗯，对对，
表示一种谦卑啊，一种谦和。那如果人生呢没有一种谦和力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呢就是高傲，就是趾高气昂，
嗯，
所以当然我们需要有一种坚强，需要有一种努力，需要有一种坚持，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坚持的话呢，我们就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一种趾高气昂啊。
嗯，是的，当然我们经常说啊，大家要谦卑，要谦和，但千万不要混乱，谦卑不等于自卑啊。我们经常说这个很容易一线之差了，谦卑呢是不带着恐惧的，我个人认为，
嗯，
谦卑呢是你明白自己的有限，但是不代表你是对自我价值否定的意思。
嗯，谦卑呢其实是认识自己，
嗯，
很清楚的认识自己的强项，自己的弱项，
嗯，
那么也很好的发挥自己的强项。那么自卑呢，有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以至于就没有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强项，
嗯，
觉得不如人家。其实如果一个正常的人，你发挥你自己的强项的时候总是比别人强的，因为别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如你的，
嗯，对，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，他说自卑到极端是自大，
对对，
想想也是有道理的，
就是自大加一个点就是臭，
臭，
对啊，那个臭就这么来的嘛，自大加一点，
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那这个开玩笑而已呢。所以真的要学习耳下的本性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温柔的待人待上主。
嗯，最后呢，我们以一节经文呢来作为彼此的勉励，宰伯尔箴言15:1-2，还有4节。
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，狂暴的话激起怒气。智慧人的舌头产扬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发出迷雾。说安慰话的舌头是生命树，好恶的舌头使人心碎。
你看到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温柔的回答使烈怒消退，狂傲的话激起怒气。
嗯，
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呢就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一些情绪，你个人的情绪发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影响到对方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用温柔温和的话来回答对方的时候，甚至连对方的火呢就可以扑灭的。
嗯，
如果你去用狂傲的话去跟对方来作对的时候呢，一把火点燃了，
同时也苦了自己，苦了别人了。
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会该坚持的坚持，不应该坚持的就不坚持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转一个弯，前面就是一条宽广的道路。
是的，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《恩典与真理》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杨天成，让我们在《恩典与真理》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